大家好，我是 Neil。 硅谷银行最近这个倒闭的事情就是闹得沸沸扬扬啊，当然最近已经解决了啊，因为被收购了，大家也都有听说了。那但是呢，美国整个地方性的银行因为加息太快了，所以导致呢之前购买的国债的这个价值下降啊，很多地方性银行啊之前用的杠杆可能也太高了，就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一旦出现挤兑的话呢，就容易破产。很多人就会担心自己的钱没了，拿不出来了。那因为银行破产了嘛，那好在在这个所有的国家可能基本上都有这个东西，就是银行的这个储户啊，只要你储蓄金不是很高的话都是有保险的。那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是有保护的。那中国呢是50万以下是有保护的，美国呢是规定25万美金以下的这个储户呢都是有保险的。那某些小聪明，比如说这个 NBA 的大球星字母哥，他就在50家不同的银行里面分别都存了25万美金以下的这个储蓄款。那所以这样呢，即使所有的银行都倒闭，他的资产也不会有影响啊，完全杜绝了这个风险。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什么是风险？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的理解风险，因为每一个人每个行业对于风险的理解是根据个人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销售导向来决定的。如果是 AI 来判断这个风险的话，可能它会出人意料的将很多目前看似是高风险的资产归类于低风险资产，也可能将很多本身是低风险的这个资产呢归类于高风险资产。很多投资者会把波动性作为风险评估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很多基金对外宣传时候重要的考量重点之一。回撤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点之一，因为投资者不能忍受太高的资产波动，这显然是这个人之常情啊，我觉得，但并不是真正的风险，我觉得。因为波动性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多很多很多，对于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其实永远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资产永久减损的可能。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波动风险都不能算真正的风险。这有点像你坐飞机的时候，乘客会本能的认为大的颠簸是风险，但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飞机的这个设计是可以承受绝大部分的这种颠簸的，99.9%都可以承受的。但是呢，由于人性厌恶损失的特性呢，所以基金管理者必须考虑到 LP 的这个喜恶啊，为了卖出我的基金，为了迎合这种喜恶，所以非常多的基金经理呢就必须控制回撤，来显示自己的投资稳定性和高超的技巧。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很多投资者会把这个不同的这个资产啊，包括投资机构也是一样的啊，划分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等等。那在前几年呢，其实很多公司债在很多的投资理财机构里面呢给的评级其实都是中低风险的，因为原因是对方有资产抵押，有强大的这个债务偿还能力等等。但实际上这些公司一旦出现问题呢，那个资不抵债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即使你能把这个钱要回来，最后清算的那个时间也足以长到拉低你这个投资的回报低于利率的水平了已经。而这些投资理财的机构呢，则是将这些公司的股权类的投资呢直接划分为高风险投资，因为像股票基金啊、公司股权啊等等啊，这些都属于高风险投资。我曾经参与过一个项目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典型的一个 VC 逻辑，就是不断的投资天使轮和 A 轮之间的公司。那每一个公司的这个投资额是控制住的一点点，那赚取的就是这个公司二轮和三轮融资的这个差价。这个估值差在热钱比较流动高的时候啊，多的时候啊，是非常夸张的，所以这个项目最后能获得不错的回报。因为这种项目特别多，额度每一家公司又控制的比较好，流动性呢相对可控，但是却被认为比很多的这种公司债的风险要高很多，这显然不是事实啊。因为我经常喜欢调侃说，这是销售的风险等级高，而不是真正的投资风险等级高。我们看到的这个风险评级，很多时候是卖方为导向的，而不是买方为导向的。所以，我们对于风险的认知而言，是根据人性来设计的，而不是根据这个真正的风险程度来设计的。所以我们如何来认知风险呢？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的很多的这个节目里面都有讨论过，整体看待风险的这个其实比局部的看待风险要更加重要一些。黑天鹅的事件是要去避免的没错，但是你要根据这个概率来判断。从一集的这个时间里面来讲完这个话题啊，有点难，因为这个话题有点大。我们要举例子来理解，比如咱们出去旅行啊，最大的风险来自于空难还是疾病。 虽然空难看似是黑天鹅，但是一旦发生了这个就灭顶之灾，很多人觉得应该要防范，很多人会这个买航空意外险也许，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啊，这个空难的概率基本上和你中这个双色球是差不多的。我们讨论风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概率问题，所以这种概率呢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它了，因为不然你就很难生活了， 你出门可能被雷击中的概率都要比中 双色球的概率要稍微高一些，那难道你要天天担心你被雷击吗？对不对？所以出门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患病，那出门患病就医的这个概率是要远大于空难的，所以如果你几百块钱就能解决这个风险的话，那你就买一个这个 出门的这个旅游险就算了，显然这个交易是划算的。那再说一个例子，那拿现金的风险大还是拿指数基金的风险大？那很多人知道现金存在银行是一个风险，那因为钱会被通胀吃掉，那他们也知道做任何投资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任何投资本金都有损失的可能，对吧？那所以钱放在银行的风险更大呢，还是去买指数基金的风险更大呢？比如标普500啊，纳斯达克100啊，罗素2000啊，这种答案就是取决于你如何去定义风险了。你对风险的定义决定了你的风险环境是什么。如果是 AI 去做决策的话，你长期看结果的话，概率来说，你放银行的钱大概率是会被通胀吃掉的，妥妥的 99% 以上会被这个通胀吃掉。那你试想一下，20年前的10000块钱放在银行，假设你这个平均的利率是2.5%好了，钱放在20年后就会变成这个1.62万左右，对吧？20年前的10000块钱，现在就是1.62万。但是20年前2003年的10000块钱能做什么呢？你想象一下，然后现在的10000块钱能做什么呢？你再想象一下。对吧，你损失的不只是跑输风险的这个风险，跑输通胀的这个风险，还有丧失购买力的这个风险，尤其是在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甚至以后有大量 AI 加持，大量这个消费力释放的今天啊。而你买标普500这种指数基金的话，你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时间成本。因为标普500归零的概率几乎可以认为等同于地球毁灭的概率差不多了，就小行星撞击地球毁灭人类文明的这个概率吧。因为标普500是世界上最好的500家企业的集成，可以这么认为。那你最大的持有风险其实是你的时间成本，绝大部分人不能忍受波动不说，长时间的持有之后才能形成的复利的这个时间成本他们也忍受不了的。过去的40年呢，标普平均的回报率大约为年化 8.5% 左右，但是呢这个收益并不是一条平滑向上的曲线，在近15年的回报是要更高一些的。那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呢，忍受20年才能用，就基本上跟你去香港买个储蓄型的保险都差不多了。虽然保险的这个收益率看起来不算那么高啊，可能 6% 左右 5%-6%，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呢，他们更容易能接受一个看不见波动的产品，哪怕这个产品的最终的那个终值要低一些。所以说你对风险的定义和理解决定了你能承受的风险环境是什么，也就决定了你最后购买的风险资产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就像你问啊，合理和一个合格合规定期维修的这个过山车危不危险。有的人喜欢刺激运动的，他就毫不犹豫就会上去坐啊。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坐过山车的，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过山车的风险是什么，他们对于风险的这个定义的不同决定了他们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它会随着不同的情况变化而变化。我记得在疫情之前，我曾经和朋友讨论过一个事情，就是上海机场这类的这个资产啊，风险高不高？其实我当时觉得风险极小，因为毕竟只有战争啊、大规模的疾病啊、天灾啊，才会影响这个全球的机场停摆，这些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因此呢，上海机场因为外部原因导致的向下风险是很小、有限的。结果疫情发生了。对吧？然后这是1917大流感之后百年以来第一次发生的这样的事情，那就发生了。好，情况改变了，全球的机场都受到重创，上海机场显然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风险呢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这个疫情从最初的发展到全人类基本上完全解封用了差不多3年左右的时间吧，对吧？那大家对于这个病毒的认知重新刷新了很多商业的这个底线和认知。所以在上海机场这个基本上腰斩之后，它的风险暴露的已经很明显了。那航空业的恢复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因为就算你 不出去旅行，你货运行业也是不能停的，对不对？人类还要生活，所以在一个节点之后，上海机场的风险就被重置了，它又变得很小了。这个风险对于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还是时间成本，在这个例子上。那国际旅游会不会恢复啊？多久恢复啊？会不会有一个更厉害的病毒来席卷全球啊？它会不会持续？它会持续多久啊？这些东西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要去采取合适的一个措施，或者去思考的一个事情。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这个话题太大，这一集就暂时聊到这里，风险就暂时聊到这里结束。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